子岳雷领众家弟兄到云南救母。众将正往里冲，冯忠冯孝带人拦住去路。岳雷恨透这俩小子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。上次我在京城给父亲上门，险些丧命，今天冤家路窄碰在我手，你们还往哪跑？冯忠冯孝一看岳家军来势凶猛，又瞧见了岳雷，吓坏了，想躲躲不了，只可硬着头皮过来。哎，岳雷，你敢抗旨不遵，可有杀头之罪呀。岳雷说，少拿杀头之罪吓唬人。什么叫抗旨不遵？我父亲一辈子奉公守法，为国征杀，到最后被朝廷给杀害了。我一家满门哪点违犯国法，被放到云南受苦，你们还来追杀？你们助纣为虐，怎能饶过？今天犯在了我手，要你们的性命。说完一抖八宝屠龙枪，直奔冯忠扎来。你别看岳雷有病刚好，打他们俩不费劲儿，这俩小子就是抓个人传个圣旨冒个坏什么的，真要上马征杀根本不行。冯忠一看没办法，摆兵刃当往外一磕，往里刚一进招，哪知道岳雷啪把他的兵刃一压，反手扑的一枪，正好扎中这小子的前胸，鸳鸯打扒一翻腕子，死尸是扔到了马下。冯孝一看他哥哥一招就死了，不敢伸手啊，拨马要跑。岳雷两脚穿蹬，马往前冲，啪把他截住了。冯孝留命再走，冯孝没办法，摆兵刃往里进招，两人多没有打了六七个回合，冯孝就不行了，二马巴拉一错，岳雷反手扒一枪，正砸在冯孝的脑袋上，当时把脑袋给砸漏了，死尸张落马下。这段节目叫岳雷枪挑冯忠，砸死冯孝，官兵就乱喽。哥哥兄弟啊，了不得了，这两位大人都没了，咱们也别在这对付了，快都跑吧。众将官跟着二公子岳雷往里冲，只杀的官兵是哭爹喊娘，四散逃奔。眨眼之间来到云南城下，抬头往城头上看看，城上虽然有旗，可是一个当兵的也没有，只有乌鸦在城头盘旋。岳雷告诉手下军卒，来叫城。是。哎，城头上的兵丁听着，我们乃是岳家军来了，领兵的是二公子岳雷，快给我们开城啊，给你们送粮，救人来喽。喊了好长时间，城上没动静。岳雷呀，就觉得天旋地转，哎呀，不是城里的人都没了，老娘，我的嫂子，小侄儿，拆牌府，城里的百姓。岳雷急得亲自冲着城头喊，哎，城上有人没有啊？啊，我是岳雷呀、啊！好半天城上有人晃动，在垛口那出现了几个人，其中有人说话，下边来的是谁呀、啊、来的是二公子岳雷呀、啊、哦，二公子在哪儿呢？我在这儿呢，城上的人是谁呀？哎呀，二公子啊，你怎么连我声都听不出来呀？我是岳安呐、啊、公子啊，你怎么才来呀？ 岳雷这才听出来是自己的老家人。老哥哥，快开城吧！哎，开不开呀？怎么了？城门呐、啊，都用土囤死了，城里的军兵啊，饿死了不少，剩下的饿的也都动不了了。刚才我们听见你们喊了，可就是不爱动。老合计他们是炸城的，哪有力气再挖土啊？二公子啊，你想办法进来吧。哎，好，请问我娘怎么样？老人家连病带饿，奄奄一息了。梁王千岁的伤也不见好，又没有药，城里的马都杀光了，树皮都扒净了，饿死人无数啊！为老岳家多少人受牵连呢？哎，老哥哥，你跟着受苦了，大家都跟着受苦了。你别动，我叫军兵驾云梯上城，到里边开城门。哎，好，我给送信儿去。苗王过来，岳将军呐、啊，不用驾云梯，多麻烦呐、啊。要我的军兵爬城最快，是吗？嗨，你看着，苗王一摆手，连话都没说，蹭蹭蹭蹭跳过来，能有一百多名军卒，跳过护城河，来到了城根下，搭人梯子，一个踩一个肩头，一个踩一个肩头，落成人山往上爬。离城垛口不太高了，噌放声一窜，八十多口一翻身就过来。这个灵球利索劲儿，真是轻似狸猫，快似猿猴。到了城上之后，从城上往下顺软梯子，底下人顺着软梯子蹭蹭上城，上去好几百。到了城门洞上，叮当一会儿就把城门的土给扒开了。然后脚千斤闸开城门，岳雷把兵扎在城外，领将官进城，一看城里的情景太惨了，萧条冷落，街上的小孩面黄肌瘦，大人靠墙站着，欢迎岳家军呐、啊，乐的眼泪都下来了。岳雷看着心里不好受啊，忙告诉军兵支上上百口的大锅，做稀粥，弄咸菜，放粥棚，叫老百姓吃，别做干的，少给他们，免得再撑着。就这么呢，撑死的也不少啊。岳雷、岳林等众人奔云南府的府衙，岳母就住在这里。等到里边，一见母亲李氏，老人家躺在床上，瘦的光剩一把骨头了，嫂子巩金定在旁边伺候着，小侄儿岳深在旁边躺着。再看那岳深呢，光剩个小大脑袋了。岳林、岳雷扑通跪倒，娘啊，是孩儿无能，连累老人家受苦了。李氏夫人眼泪都哭干了，孩子你们来了就好啊，想不到母子还能见上一面。娘啊，这么些天城里早就断粮食了，您是怎么活的？哎，这些天多亏咱那四个老家人，越安越保，越定越成啊。这四个人那是老岳家的义父啊，头两个月就没有粮食了，他们几个人一合计怎么办，找些年轻力壮的以及柴排府手下的军卒，半夜里偷偷的出城去抢官兵的粮食，抢来一次能吃些日子，省着吃，然后再抢，连着抢了五六宿，也抢回来不少啊。要没这些粮食，这些人早就饿完了。可是就是这么样，城里的人也饿死不少。充军发配到云南的老岳家人原来是301口，现在再点人数剩200来口了，又请来小梁王柴台福， 岳雷是千恩万谢呀，柴王千岁，我一家老少没有您的照料，恐怕早都没了，我这谢谢您了。小梁王伤势没好，因为没有药。哎呀，别说这个，都是自家人，没你们云南舅母，我这条命也就没了。岳雷急忙找人给柴排骨治病，说咱们呢不能久在云南，我们想到太行山找牛二叔去，到那儿招兵买马，祭草屯粮，找秦桧替父报仇。娘啊，您跟我到太行山去吧。李氏点点头，孩子，我一家冻死饿死，这回也不分开了，在一块儿。好吧，老人家，再给您报件喜事，现在我二叔的儿子，还有韩启龙、韩启凤，我们磕头的几个把兄弟都来了，牛通还招亲了，岳林也招亲了。老太太一听挺高兴啊，喝了点粥，心里有点底儿，也能坐起来了。苗王李树普也过来和李氏见面，大伙一商量，成全这两对小夫妻完婚。吃了几顿饱饭，挨个的人也有精神儿。陆花王也闻讯赶到，给老岳家贺喜，送来不少的礼品。两对小夫妻同时拜堂成亲。三天后，岳雷要起兵了，大家坐在一起商量怎么办，谁跟我们去，谁不去。苗王呢，不愿意去，因为他那边还有不少的事儿，没有首领不行，所以回山。云霞公主乐意跟老岳家走。陆花王说呀，我也跟你们到太行山去，我要找皇上辩理去，凭什么信宠秦桧，害死老岳家，帮着你们抓秦桧。岳雷当然高兴了，小梁王柴排骨身体没好，不能够去了，整队伍准备相送众人出云南。柴排骨说，我先不去，以后用我来封信，我马上就到。就这么，苗王李树普回苗洞，小梁王柴排骨领着老娘亲回南宁，岳家军宅良辰吉日回太行山。花方陆花王召见都跟着，还带了2000多兵，挑着岳家军的大旗，大车小辆排出长长的队伍奔太行山。岳雷挺高兴啊，哥几个去云南的时候冷冷清清，如今连兵带将，连媳妇都带来了，一路之上不必细表，这天离太行山还有个20-30里地，看马拦旗来报，前边已是太行山。众人高兴啊，呼的一下都奔队前去了，往远处眺望，至太行山巍峨耸立，山峦重叠，道路崎岖，满山之上青松翠柏，绿树成荫，大家就觉得跟到家了一样，乐得欢呼跳跃，很快就来到山前。突然山怀里马过罗林，冲出一匹战马，马身一员大将，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。见此人，秧歌绿的搭襟，阴歌绿的剑袖，外罩绿罗袍，往脸上看，面如重枣，卧蚕眉，丹凤目，五柳长髯，飘洒群雄，胯下赤兔胭脂马，掌中青龙偃月刀，后边跟了不少的军兵。这员大将把大刀一横，高声断喝，哎，对面来者什么人，为何偷看我们的山寨。岳雷连忙到近前，甩灯下马，报万当兄，哎呀，这个英雄，我们是偷山的，不知道您是哪路人马。哦，我们乃是太行山岳家军。岳家军，请问山寨的主将？山主乃是牛皋。将军您贵姓啊？
我乃 爷。
哎呀，原来是关大哥，失敬失敬，我们正是来投山的。你是谁？
我叫岳雷呀。
你看，那个是我的四弟岳林，这还有我二叔的儿子牛通呢。弟兄们，快过来见见，这是关大哥。呼啦一下子过了好几个呀，叫哥哥的，还有叫大侄儿的，还有叫叔叔的，一一都报了名。关灵非常高兴，下马把众人搀起来，拉着岳雷，眼泪都下来了。兄弟啊，可把你们盼来了。宗方、梁兴、吉星回山上和我们说，你们很快到太行山，我们派出去人去接，没接来，大概是走两岔去了。快跟我上山吧。来呢，往山上送信，就说二公子岳雷到了，还有李氏夫人来了。说完，关灵来见伯母李氏贤人。然后众人上山，进了山环，刚走不远，就听了山里响了九声炮啊，咚咚咚，叨咕叨叨，响了九声礼炮。只见三道寨门全开了，左右栅栏门叮叮叮叮叮叮叮，呱，打里边挑出一对灯旗来，杏黄旗、红火焰，上写替天行道、除大安良。旗下的兵卒是长枪手、短刀手、藤牌手。藤牌手左持藤牌，右持勾镰枪。后边出来的喽啰兵各掌兵刃，这是刀枪如麦穗，剑戟似麻林。左面当旗之将三员大将孟邦杰、傅天亮、狄雷，右边当旗之将也出现三员大将何凤、岳行、吉清。再往中央观看，正当中的寨子门闪出一股喽啰兵，前边有四位英雄开道，赵毅、阮良、王佐、梁清，后头一位山大王，此人身高丁丈，头戴乌金盔，斗大的噪音飘洒脑后，身挂乌金甲、护心镜、大紫冰盘、探甲丝绦、九股凝绳、凤凰裙，遮住了大红珠衣，虎头战靴，牢扎带凳。往里上看，面似滨州铁，扫帚眉毛，斜入天苍额角，狮子鼻，火盆口，连鼻乐腮的胡子压在钢针压，压二毫毛好像两滚抓笔，拧着劲儿的朝上长。胯下青鬃马，鹿皮囊，斜插着一对四棱冰铁锏，真有百步的威风，万丈煞气。岳雷一看，哎呀，这不是我牛二叔牛皋吗？因为小时候见过，还能辨认出来。岳雷急忙跪倒磕头：“二叔，一向可好？可想死小侄儿了。”
牛皋说：“哎，你谁家的？”“
我是老岳家的。”“
你是老几呀？”“
我是老二，我叫岳雷。”“
哎，对对，我这记性不好啊，想起来了。哎，你娘怎么样？”“
我娘的车辆在后边呢，一会儿就到了。”“
哦，太好了，我嫂子也来了。哎，从你爹死之后啊，可苦了我了。我呀还算命大呢，心宽敞，活过来了。张显、王贵，想你父亲忧虑成病，嘿嘿，活活都想死了。看见你心里不好受啊，当年我们师兄弟五个，现在就剩下我老哥一个了，师权也没了，这么大的山寨，这么多的人马，我操不了心呐，吃不好睡不好的，你来了可太好了。”这爷俩手拉手的唠没完没了。牛童在一旁急得奔奔直蹦啊：“
哎呀，这大概是我黑爹，
像我爹。
哎呀，这怎么不理我呢？”
牛童长这么大呀，头次见着他爹，还有点不好意思叫。岳雷也忘了给引荐了，牛童实在憋不住了，跑到牛皋的身后，哭通就跪下了：“
爹，我给你磕头了。
牛皋听见身后有人说话，回身一看呀，还跪着一位呢，急忙用手来搀，哎，小老弟儿，起来起来，你是谁呀？大伙儿一听憋不住的乐，这辈儿叫怎么论的呢？
爹呀，我是你儿子，这么远来找你，你怎么不理我了呢？猴拉稀坏肠子，你不要我娘了。
牛皋叫他给说愣了，你是谁呀？岳雷也笑了，二叔，他是我兄弟，您的儿子牛通啊。
牛通，别忙，我讲讲。
牛通，
哎，对对，我是有个儿子叫牛通。
哦，你就是啊，
来来，叫爹看看。
说完用手扳着牛通的脑袋，左看右看，
妈的，不像我呀。
他嘴是这么说，眼泪掉下来，这叫父子偏性啊，看着这么大的儿子也感到内疚。孩子这么大了，自己一次家都没回去，把夫人齐赛花扔得够苦的，这也是老贼秦桧害他，不叫他害死我岳大哥，我哪能二次当了山大王啊。
儿啊，哎，爹对不住你呀，长这么大也没穿过我一个布丝，吃我一口东西，这回到这儿爹供你。
哎，你娘好啊。
啊，我娘就怕你回去呢。
杀完秦桧我就回家。
就这事儿，陆花王召见，总兵花帮都到了。岳雷忙给牛皋、王佐等人介绍，李氏夫人车辆也来了，陪着的是花凤仙、云霞公主。牛皋一瞧，嚯，儿媳妇都来了，真高兴啊。王佐等人互相见礼，岳雷给大伙一一介绍，然后进入山寨的大厅。老一辈的看见岳雷这帮小孩高兴啊，尤其是王佐、吉清、梁兴、牛皋等人，乐得眼泪往下哗哗直流啊。当初岳飞领导岳家军的将领，现在他们的孩子都出事了，这叫后继有人。排摆桌案，准备酒席，开怀上饮，这叫大团圆。所差的就是岳元帅之仇没报，老贼秦桧还逍遥法外。牛皋说，
岳雷这一来呀，我可算歇歇心了，叫岳雷啊统领山上的军兵，加紧训练人马，兵精粮足，打临安，抓秦桧去。
岳雷说，二叔啊，还是您领兵吧，我岁数小不行。
嗨，孩子，我哪够帅才，
当初听你父亲我岳大哥的，大哥没了，我这是对付着干。你忘了当初我大哥在城头叫我走，我一赌气才把人拉到太行山。没办法，你来了，这伙人我全交给你。岳雷说什么也不同意。最后王佐出主意，山寨的事儿还是归牛皋管，岳雷呢训练军卒。岳雷没办法，只可点头答应。松方、诸葛瑾、王佐等人帮助除毛画策，现在力量可大了，战将几十员，精兵好几万，挑起岳家军的大旗，又在四乡八寨粘出出师表。出师表上边写明，岳家军为什么举旗兴兵，为的是讨伐奸贼秦桧，替岳飞报仇，收复北方失地，雪国耻，直捣黄龙，迎请二弟还朝。出师表一贴出，周围老百姓纷纷投军，有志气的男儿个个参战，喜事儿一个接一个。何凤的爷爷丹凤岭的寨主何玉峰带喽啰兵投山，替儿子何元庆报仇。欧阳崇善护送崔顺和崔小姐到太行山。
这个崔小姐不是当初和岳雷定的亲吗？李氏夫人看见这二儿媳妇可乐坏喽，成全他们小夫妻完婚。岳家军军纪森严，不抢不夺，公买公卖，自中自吃，很得人心。有钱的富户同情岳家遭遇的，纷纷送粮草送钱财，岳家军一下子壮大到60000人。所差的是枪刀兵刃不足，不过岳雷每天在山前平川地带练兵，操演人马，军卒士气正旺。这天有楼兵来报，岳将军，在东北方向小道上来了一支人马，大约有2000-3000人，打的是大宋朝旗号，不知道是干什么来的。哦，再看再报。这个楼兵刚走，又来个探马班旗报，西北山道上又来了一哨人马，有1000多人奔我们山寨而来。报，正北又来了一支人马，有700-800人。岳雷一听，来了3路人马，忙和王佐、诸葛瑾、宗方等人商量，你们看来的人是否是打山的呢？王佐摇摇头，不是，如果是打山的，应该安营盘讨吊阵，要是偷营劫寨的，得黑天来，大白天到我们山寨，另有原因。岳雷说，那我们看看去。大伙叫牛皋一起到山寨外边观瞧，刚往这一站，蓝旗官迎面噔噔噔噔跑来，启禀岳将军，外边3路人马乃是大宋朝3位总兵到此来朝，岳家军。哦，都是哪的人？头一路藕塘关总兵金杰说找二爷牛皋。牛皋一听乐了，嘿，闹了半天金杰来了，太好了。还有谁？二一路虎口的谢总兵，3一路金门镇总兵傅光。众人一听欢呼跳跃，金山镇总兵傅光是铜锤大将傅天亮的父亲，金杰是牛皋的姐夫。岳雷吩咐亮全队迎接，把3路人马刚接上山，蓝旗官来报，山下又来了偷军的队伍，书要简短，不到半个月就有8路总兵带兵马投靠太行山，共同讨伐老贼秦桧。经过1年的时间，岳家军壮大到10万人，是养的兵精粮足，军卒士气高涨。这天探马蓝旗单腿点地报，启禀大帅得知有远探的细作动静，老贼秦桧从京城派来20万兵马兵超太行山，领兵主帅乃是花刀将王大鹏，先锋七地主戚光祖，随军有4路御总兵吴伦、陈琦、王德胜、李必显，现在兵马离此地只有40里了，请令定夺。岳雷一听非常高兴，来得好，我正要找他们算账，